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诗篇119篇9到16节。诗篇119篇9到16节，我来读。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守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耶和华，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的一切典章。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阿们。诗篇119篇是以神的话语为主题的诗。诗篇的作者渴慕神的话语并赞美神的理由，是因为他确信神的话语就是力量。当依靠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救赎，并可以战胜世界。诗篇119篇一共有22联，每个联有8行，总共有176行组成，是按照希伯来语的22个字母，按照顺序，用每个联的开头字母都是由希伯来语的字母为开头，可以说它是离合诗体，也就是长头诗的形式。今天的经文是第2联。8个行，每个开头字母都是以希伯来语的第2个字母 bet 开始的。第9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翻译成少年人的希伯来语 naar， 主要是指从少年期到青年期的人们。在创世纪当中，是指以斯玛利的时候用 naar， 有用过 naar 的词。伊斯玛利是亚伯拉罕的妻子，在撒来他不能生儿女的时候，撒来给亚伯拉罕把他的使女夏甲给了亚伯拉罕，以至于夏甲生了儿子。伊斯玛利出生后，有一天撒来按照神约定生了以撒，比以撒年长14岁的伊斯玛利，由于戏笑同父异母的弟弟以撒，撒来把夏甲和伊斯玛利赶了出去。这个时候伊撒刚好是断奶的时期，孩子一般断奶的时期按照时代和文化的环境不同，一般都是在出生后至少1-2年的时间。那么伊斯玛利被赶出家之后，是一个10岁中后半的一个少年。圣经指这个孩子是用拿勒的词使用的。拿勒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是亚伯拉罕按照神的命令把自己的儿子以撒带到摩利亚山上去的时候，要把以撒作为祭物献给神时，那么神的使者说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这个时候耶和华的使者使用的词也是拿勒。这个时候以撒的年龄是10岁中后半的时期。拿勒也有没有只10多岁的少年的时候。那约瑟他17岁被哥哥们卖为奴隶的时候，然后约瑟被卖给了埃及护卫队长波提法的家里管理家庭的事务，有一天蒙冤落入到监狱当中。约瑟在狱中生活的时候，有一天有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被下监到约瑟所求的地方，约瑟跟他们一起过着牢中的生活。有一次 约瑟为他们解了梦，那个梦是关于两个大臣将来的事情。按照约瑟所解梦的内容，九正被赦免并且得了释放。九正被释放之后，在王宫里面官复原职。过了两年，埃及王法老做了稀奇古怪的梦，九正以解王命的解王梦的这个人想起了约瑟。九正给王介绍约瑟的时候，创世纪四十一章十二节指约瑟是个少年人。那个时候那个少年人用的原文就是那儿。约瑟以解释法老的梦为契机，被立为埃及的宰相。当时约瑟的年纪大概为30岁。约瑟为了解梦到王面前的时候，他的年龄是20岁的后半。与此相同，我们认为拿俄惹适用于包括10多岁的青年，扩展到20岁到30岁的青年。诗篇119篇的诗人虽然讲述青年的行为，不但难道是只适用于青年吗？是指适用于所有年龄层的话语。这话语虽然可以适用于所有的年龄层，特别是青年人们要聆听的话语。这个理由是因为青年的时期很容易受到世上的诱惑。孔子在《论语》当中《为政篇》当中把40岁作为不惑之年，意思是不受到世上诱惑的意思。也就是说40岁之前的青年时期受到世上的诱惑的事情很多。孔子从一般人类理解的观点出发，认为青年时期容易受到世上事情的诱惑。那么圣经的观点也告诉我们，虽然在耶稣基督里面是重生的人，也很难战胜青年时期的诱惑。但是如果考虑到圣经当中的人论，即使过了40，也不可能完全从罪的诱惑当中分离出来。因此青年应该倾听，但这句话也是适用于所有年龄层的话。经文当中第九节说，少年人用什么解禁他的行为呢？行为是与第一个连提到的行为的希伯来语是相同。这个词在文字上具有路的意思，在象征上具有行为的意思。从箴言上来看，神给行为纯正的人，神是行为纯正的人的盾牌。相反，神憎恨行动邪恶的人。罗马书8章13节当中写道，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所谓致死身体的恶行，是指不要按照人类欲望而行动。那样做的时候，活着意味着善良的行为是有生命的。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说，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耶稣教导我们好行为的重要性。信耶稣的人们以好行为活着，这就是礼拜生活化，生活礼拜化，也是把荣耀归给神。耶稣教导我们，我们的生活要成为好行为的礼拜。我们看启示录19章，知道参与羔羊婚宴的教会圣徒要穿上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就是圣徒的好行为。在世上圣徒的好行为是未来在羔羊的婚宴当中 把自己要穿的细麻衣编织出来的过程。我们为了避免细麻衣衣料不足，在以后的婚礼宴会上不能够穿好衣服，所以我们在地上的生活难道不是需要不断殷勤的编织细麻衣吗？按照我们所作所为，神可以当作我们的盾牌，有可能因着我们的行为成为神所憎恶的。因着我们的行为，有可能我们活着，有可能我们因此而死。根据我们的行为，有可能荣耀神，也有可能玷污神的名。也就是说，根据我们的行为，也就决定着在婚礼上我们是否能穿上细麻衣，还是穿不上细麻衣。诗篇119篇的诗人所提出的问题是，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也就是说，用什么才能够使他行出好行为呢？那就是神的话。诗人回答说，要遵行你的话。遵行在第一个连中可以说是核心的用语，原意是篱笆，架起篱笆保护。神的话语正像篱笆一样，能够起到了一个保护的作用，才能让我们的行为更洁净。神话语的种子撒在心灵的土壤上的时候，要深深扎根，好好成长。听了神的话，如果不遵守，撒旦就夺去了我们心灵里、心灵土壤里撒下的种子。如果无法想起讲道和圣经学习之后的话，就要检查撒旦是否夺走了撒在我心灵上、心灵土壤上的神的话语呢？要遵行神的话，是指当遵守神话语遇到困难或迫害的时候，也不放弃神的话语。要遵行主的话语，就是不要受到世上的忧虑和财物的诱惑，以及其他贪欲阻碍神的话语。如果因着世上的担心和忧虑而动摇，也就是证明没能够遵行神的话。世上担心的、令人担忧的事情岂止一两件呢？现在为什么而担忧呢？如果因着财物的诱惑或者其他的贪欲而动摇，那是因为没能够遵行神的话。为了遵行神的话，要把逐日讲到的在头脑当中反复的思索，在每一天的凌晨祷告会或者每一天敬虔的时间，要在心里面扎根。在这样的脉络之下，诗人一心寻求神。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诗人之所以寻求神，是为了遵行神的话，也是为了不离开神的话。寻求的一个词是与第一联提到的寻求是相同的意思。寻求神是指经常到神那里向神询问、找寻神，这就是祷告。世人一心向神祈祷，是因为愿意只遵守主的话。为了遵守神的话，希望不要离开神的话，常常接近神的话，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祷告。世人之所以祷告，知道神的话也能够保守自己，他希望不远离神的话，并为此祷告。我们祷告当中难道不需要有这样的祷告吗？为了人类，为了国家，为了教会祷告固然重要，但作为神国的百姓，祷告不要离开神的话， 才是重要的。祷告的同时不离开神的话，那就不会受到世俗价值观的诱惑。世俗的价值观，如此世上的价值观就没有空间可以进入到我们里面。内心腐败变质的人为什么会那样呢？因为受到世俗价值观的束缚，然后离开神的话语而进，被世俗价值观所束缚的人，不应该，不可能是有好行为的。以利祭司长的两个儿子何夫尼、菲尼哈行为不好，他们离开神的诫命，被世俗的价值观所束缚，所以玷污了本应圣洁的神的会幕和祭祀。神虽然恒久忍耐，却对行恶的人不能够永远忍耐。神灭了有恶行的以利祭司长的家族，建立了有善行的撒母耳。撒母耳在得到了神的呼召之后，仍然过着良善的好生活。诗篇119篇的诗人，为了不成为离开神的话而行恶的人，度过了11节这样的生活。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犯罪无论针对谁，最终都是向神犯罪。神为了让人尊重并关爱人，就制定了诫命和律法，所以没有一个罪是与神无关的。世人坦白，为了不向神犯罪而把神的话语放在心上。根据世人的经验，如果把神的话放在心上，就不会犯罪。犯罪就发生在不把神的话放在心里，只是放在头脑中作为知识，放在头脑中的时候。因为神的话被撒旦夺走的时候会发生。因为要遵守神的话，虽然说要经历困难，然而当放弃神的话语的时候，那么世上的担心和忧虑、诱惑、贪欲就会在人的心里面，那神的话语就结不出果子。所以说一定要把神的话语放在心上，任何理由都不应该把神的话都不应该被抢走。要把主所教导的祷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放在心上。我每一瞬间都要祷告。当我们面对撒旦试探的时候，要用神的话语战胜，正如耶稣用神的话语战胜了撒旦一样。我们要时时刻刻把神的话放在心里，随时准备从心里面借着神的话语要战胜那些试探。世人过去曾经有过向神犯罪的经历，世上哪有不得罪神的义人呢？今天来到礼拜当中的人，有谁没有犯过罪得罪神呢？请想一想过去所犯的罪，因着自己愚蠢的行为，是否有拍胸后悔的时候呢？当向神犯罪的人深刻认识到那犯罪是多么愚蠢的行为的时候，那么下了决心不会再犯那样的罪。然而诗人知道，为了不再陷入罪中，必须要把神的话放在心上。天真烂漫的孩子们，即使父母或者教师教导他们要铭记神的话，也很难产生共鸣。但如果有人是因为犯过罪而对其感到后悔，那么这个诗人的告白就不会只停留在一个诗句。诗人更愿意把神的话放在心里，并 要学习神的话。十二节，如此表现世人的这种心情，耶和华，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求你教训我的意思是，表现出了世人想要学习的意志的一种告白。当然，在此之前，并不意味着世人从来没有学过神的话。他虽然学过神的律例，但这次他希望能够学习更多。在开始的第七节，学习和十二节当中的教训是同样的希伯来语。神把他的话语教导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学。世人希望可以一直学习神的话语，我们也要在学习神话语上下功夫，不应该只是为了积累圣经的知识而学习，而应当为了将神的话语积攒在我们心中而学习。为了不离开神的话语，为了不犯罪而学习，为了洁净我们的行为而学习。正确的学好神的话语，越是把神的话语放在心里面，那么对世上的诱惑也就能够得胜。世人并且称神是应当称颂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世人深深的知道神的话语可以使自己达到洁净，不再犯罪。神的话语是使自己行为正直。世人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学习神的话语上，世人还传扬了神的话语。十三节说，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的一切典章。圣经当中记录着神亲自说出的话语，也记录着通过摩西以及其他的记录者神所指示的内容。得到神的默示而记录的圣经的作者们总共有66卷，达到这66卷这样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在其中有神的引导。我们所读的神的话语圣经是按照神的启示，按照神的默示所完成的。神给人的启示方法虽然有很多，但是最终这些话语都是出自于神的口中，无论是直接引用神的话语还是间接引用，那么神的话语都是以律法书、历史书、诗歌书、语言书和福音书、书信书等多种形式，如今传达给了我们。用我们的嘴唇去传扬我们将接受到的神的话语是一件极有恩典的事情，但是神的话语并不是谁想传就可以传的。没有任何准备，只是手里拿着一本圣经去给周围的人或者家人传神的话语，并不是可以很轻易的就可以传的，需要有圣灵神的帮助，还需要先用神的话语将自己洁净。我们都要成为传扬神话语的人吧。为此，我们也要像诗人的告白那样，先要遵行神的话语，把神的话语放在心里面，然后洁净我们的行为。14节，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世人要遵循神的话语，要学习神的话语。那另外的一个理由，就是因为喜悦神的话语。一般来说，人都是喜欢钱财的。有多少人会不喜欢钱财和富裕呢？就连知道一点钱财的用处的孩子们也都知道喜欢钱财，但如果把钱财当作是最终的目的，或者是为了钱财而放弃人的道义的话， 些钱财就成了一件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事情。诗人想说的是，并不是嫌钱财是理所当然的，而是正如嫌钱财一样，要喜爱神的话语。那教友们，你们正如你们喜欢钱财一样，那样喜欢神的话语呢？我们要确认一下，我们是不是像越是知道神的话语，越是充满喜乐呢？每当我的口袋里有5万块进入的时候，就会有喜悦。那么圣经的话语进入到我的内心当中，那种喜乐能够超越金钱带给我们的喜乐吗？当然，如果话语的喜悦正如同一张5万韩币一样的喜悦的话，那么圣经1189页构成的66卷圣经藏在心里的喜悦，也就如同拥有9945万韩币一般了。在一年当中读完一本圣经，喜悦和得到的6000万韩币喜悦哪一个更大呢？如果这些收入不是固定收入，而是额外收入的说话，这两种喜悦之中，我们会选择哪一种呢？诗人认为，将神的话语所带来的喜悦和钱财所带来的喜悦一概而论会有些不合适，而是耶稣说，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如果考虑到喜爱钱财的人的心理的话，如果有人喜爱钱财如同喜爱神的话语一样，那我们说他喜爱话语的程度可以说是相当高的境界了。在耶稣受死之前，将价值宝贵的香油打碎的女人是比起财物更喜悦主。正如我们喜爱钱财一样，如果我们也喜爱神的话语，那么这个人就是一个蒙福的人，也就成了主的门徒。15节16节，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15节和16节是诗人的决志。诗人在说如此告白之前，他也是按照这个告白一般生活的，也就决定着决志他以后也要这样生活。低声默念神的话语是默想神的话语。正如诗篇第一篇当中诗人的告白那样，要昼夜默想神的话。诗篇119篇当中诗人就是那个有福的人。诗人在此有4个方面的决志，首先是低声默念神的话语，第二是看重神的话语，第三是喜悦神的话语，第四是不忘记神的话语。这四个决志是有相互连续性的。默想神的话语的人，也就是看重神的话语，也因此会喜悦神的话语。那么如果喜悦神的话语，那怎么能够忘记神的话语呢？因为喜悦神的话语，他所得到的喜乐的恩典不仅留在头脑中当中，也会在内心里面作为感动铭记在那里。诗篇119篇第二联第一行当中，诗人自问自答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遵行神的话语与最后两行诗人的4个决志没有什么不同。遵行神的话语就是昼夜默想神的话语，留心听神的话语，以神的话语为乐，不会忘记神的话语。我们的生活如果像诗人所言成为日常，我们的行为一定就会洁净。如此 世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就会归荣耀于神，就会成为为主做见证的人。那么神的话语成为自己的行为，也就成了主的见证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神借着话语让我们知道，为了洁净行为，要把圣洁的神的话语放在心中，遵行神的话语。因着遵行神的话语，寻求神，让我们成为不犯罪的人。求神帮助我们，不要离开圣洁的神的话语。每天小声诵读神的话语，留心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必财物更喜乐。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忘记神的话语。求神施慈爱，不要让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再扩散，也求神安慰确诊患者、隔离者和他们的家人。为了防止病毒扩散，付出辛苦的公务员、医务人员以及与此相关的人们，求神不要让他们感到疲惫，保守他们的健康。面对眼睛不容易看到的响病毒，看到人是无力和软弱的实体，认识到人是只能盼望神，只能仰望我们力量的神的帮助。愿全人类都敬畏神。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